被主把我们带到他的桌子前来纪念他给我们的大爱。若不是他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到他的面前。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读一到六节。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先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用你的爱，用你的话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这些话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主，按着你的丰满，主，按着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所以主，真的就求你来，圣灵来照亮你的话，圣灵来吹气，使你每句话都是活的，使你的话都是新鲜的，能够成为我们的亮光，也能够成为我们起来行走的能力。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亲自来使用，好让我们不管是站着坐着，不管说的听的，主啊，真的你亲自来在我们身上跟我们说话，也在我们身上工作，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 Amen。 旧约诗篇150篇有将近一半出自大卫的手。诗篇23篇是很多人喜欢的，这是尝过神恩滋味的人的心声。他扶持过很多遭受苦难的人，度过人生一次又一次的风暴。他也支持无数经历贫困，用信心去面对一个一个的难处。他鼓励了许许多多绝望当中的人，他也帮助无数的信徒走过人生最后的那个黑暗，能够进入光明永恒的家乡。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说，谁是我的牧者呢？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曾经有个慕道的朋友到教会来，牧师问说，耶和华是谁？他说，耶和华和耶稣应该是父亲和儿子吧，因为两个人都姓耶。耶和华是谁呢？在出埃及第三章，摩西受到神的呼召，要回埃及去救百姓出来。摩西不想去，他又找了很多借口，他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我怎么回答他们？神对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的。问的时候糊涂，答了以后好像更糊涂了。我是我所是，我就是我，我是独一无二，我是独行其事的神。中文呢，从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译作我是自有拥有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啊，即便我们中文传神两个字，我觉得真的是很传神，它传达出神的到底他是谁。我是自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处，常说我从哪里来，我从父母来，父母从他们的父母来，就一直推一直推，推到亚当从神来， 然后我们问神从哪里来，神说我从我自己来。正因为神自己就有，所以他能够给人一个起头，因为他是万事的起头，所以他能够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人错了就错了，没有办法回头，但神是存在的起头，所以他能够给我们重新开头。我们多少次失败，多少次绝望，多少次我们认为已经走投无路，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看到多少人在基督里头又找着一个新的人生。神不但是自由，他是拥有，永远在，一直都在。如果说神的拥有永恒像一条线，这边没有起点，那边没有终点，那么今天也好，昨天也好，今天也好，明天也好，甚至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八十年，在永恒这条线上只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那么一个小点点，而神一直都在，永远都在。正因为这样，他一直在那里，他是不变的，他是我们可以去信靠的。 I am who I am， 我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我昨天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将来还是怎么样。所以经常说耶稣基督昨天昨日今日永不改变。所以说到耶和华这个名字，说到就说到他是自由，他是拥有，他是无限的，不改变的，是永远可靠，他是永活的真神。最宝贵的，大卫说神是我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向人启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说人啊，我是你的。他向亚当说，我不但把伊甸园给你，我把我自己给你，我不但要你享受我创造的万有，我还要你享受万有的掌管之主。不错，他做大事，他统管万有，但他也关心我的小人小事。他跟我这个人，他跟我有这个非常个人非常直接的这个亲密关系。曾经有个要饭的，他在马路边上哭得非常凄惨，警察问他，你哭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昨天那个大富翁他死了。警察问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是你亲戚，是你朋友。要饭的说，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关系，那你哭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关系我才哭啊，要是有关系，他留下那么多财产给我一点，我不用要饭了。你跟神有关系吗？大卫说，神是我的。可能你也听到身边的弟兄姐妹说，神是我的神。你呢？你也能够说耶和华是你的吗？大卫不单只看到耶和华是他的，大卫从小在旷野里放羊，当他回想自己当年怎样牧养他的那些羊的时候，大卫就想到自己就是神手里牧养的那只羊。所以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羊在动物里头是比较笨的一种，走着走着开个小差就走丢了。而且我发现羊是很喜欢盲从的，就记得小学的时候上学，看到羊有一只羊想往旁边上走，牧童在旁边用杖打它一下，这只羊痛了一下就跳起来，那没想到后面所有的羊走到这里头也都跟着要跳起来，就傻乎乎的这样盲从，跟我们人一样的。而且羊不能保护自己，很软弱的，羊又很胆小，什么野兽来的时候它就是惊慌失措的吓在那边，吓得要么就原地不动，要么就是惊慌到处乱跑，跑着跑着就掉沟里去了。大卫里面感觉他自己就跟羊一样的愚昧软弱，常常被追赶，常常受惊慌受伤，常常在困倦在绝望当中。 要不是有耶和华像牧者一样来引领他，要不是这个牧人来看顾来保护，要不是神来供应来医治，一次一次的把他救回来，他没有办法走过来。所以他里面就领会一件事，神和我的关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承担我所有的责任，我碰到的一切事情神都给我挑起来，从长久的经历出来的结果给大卫带来一个事实，既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必不致缺乏。缺乏这两个字英文的意思叫 I shall not want， 就是我不再要了，我不再需要，我不再有其他所求的意思。我们读这一句好像要用很多的信心，很大的信心。你想大卫的一生，当他在逃难的时候，当他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能不能说我不致缺乏？当他没有睡觉的地方，当他找不到安全的时候，他们能不说我不致缺乏？然后当他被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那个处境能不能说我必不致缺乏？当他在荒山野岭，他有上顿没下顿，然后后面还有400多号人跟着的时候，他能不能说我没有缺乏？明明锅里头没有米，坛里面没有面，瓶里头没有油了，明明就是口袋里一文莫名，明明就是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我们是不是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到底是盼望呢，是 还是阿 Q 自我安慰，或者是千真万确的实际？如果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应该就知道我必不致缺乏。大卫对神是满了把握的，而且大卫也满足于神的自己。我们信主的最难的就是对主有把握，一个对主有把握的人最难的就是以主为满足。我们总喜欢在主以外找一些别的东西，可能我们在工作中找，可能在丈夫身上，在妻子身上，在孩子身上找，可能我们在房产，在存款当中找。而大卫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把握，一个认定，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他我就别无所求，有他我就够了。有一位老姐妹90多岁了，她眼睛看不见，自己就读不了圣经，所以我每次去见她，她总是要叫我读一段诗篇给她，然后她就是一节一节的跟着，她就反反复复的，她这样子就把它背下来。 她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基本她跟我们在一起，她实际上耳聋也听不到的，然后他就是坐在那里默默的在心里头，就好像祷告一样，就是默默的在背那些经文啊诗歌啊。去年啊前年，儿子50多岁突然就诊断胰腺癌，就很快走了。然后我去见姐妹的时候，她还是拉着我的手，她还要背诗篇，她就是这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停在那里抬头望天，有点泄气的说，对不起，忘了下句是什么了。我想可能是打击太大他的记忆啊，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没想到转念之间，就他脸上好像有一片云彩照亮一样的，他就泛起了微笑。他说没有关系，有神做我的牧者， 那真是好，那就够了，有主就够了。弟兄姐妹，那种安慰，那种甘甜，那种满足，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它讲清楚。但这却是大卫，却是许许多多属主的人，他们里面的真实的经历和感受。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能躺在青草地上，不是因为我会找到青草地，是他替我找，然后把我带过去。当然羊自己可以找草吃，但是羊傻傻笨笨的，不会找到最丰富的，而牧羊人领他们到哪里，羊群就跟到那里。不单有青草地，又有可安歇的水泉。草和水，吃的喝的，这是日常生活里的丰足安稳，是凡有生命的必须要依靠的供应。这些是小事还是大事？我们人以为这些都是顶大的事。你说，如果没有这些，我怎么活下去？如果没有这些，我家孩子怎么长大？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全家人，我们还指望什么？这是经常碰到的，我们心思上的一些难处。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吃饱了喝足了，尤其在澳洲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不但吃饱喝足，而且是绰绰有余了，但是心里头就是没有满足，没有安息。但是当神引领大卫走过许多路程，大卫明白一件事，整个人生活的内容，人生的道路，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那些祝福，那个根源不在我自己，那个根源乃在乎神。我的牧人既然担起我的责任来，我就不为这些事情担忧，我就不让这些事情在我里面牵制我。是神做了我的引导，是神做了我一切的安排，他要叫我得着一份恩典，这份恩典就是完全的安息。我不但能够享用青草，享用水泉，我能够有安息。所以大卫在神面前没有停留在这些物质的事，他继续往前。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创世纪记载，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把自己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有物质的身体，尘土，这个物质的身体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身体里面有神的生气，这个生气是无限的。所以人的需要是有，根本就是有两个不层次的，物质的身体有物质的需要，物质来满足，但里面的生气是非物质的，那个地方需要那个有那无限的才能满足我们。我们以为青草地溪水旁是人生目标，以为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可以让我们心得满足，但是发现我们根本不能像动物那样有的吃就好了，我们里面总是有一些好像是填不满的。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里面的对那无限的那种渴慕，那种需求，这是里面灵魂的呼声。我们从前都是在外面寻找，但是有一天主使我的灵魂苏醒，叫我开始注意一个更深的东西，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的去处是往哪里去？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醒悟，这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一个把握。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一个答案来满足你，因为只有神是自由并且拥有，只有神是无限的。大卫大半生所走的路，他能转到神面前这样子来寻求。大卫说，神啊，是你使我的灵魂苏醒，是神对我的怜悯。以前看重外面的，是神叫我的眼睛从地上的物质的转到主自己丰满的恩惠里头。以前我都是看身体外面的，是神教我的灵里面感觉到对神应该有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这种爱慕。是神教我凡与神有分割的事情我要去拒绝。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天然里面没有一个人不爱外面的，不爱世界的，因为爱世界很能够满足我们自己。但是神把我们召集到面前的时候，明明的对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如果不是神在我们身上先做了工，我们没有办法从迷糊当中苏醒过来，转回来，并且甘心乐意来跟随他。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叫我们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懂得义，乃是他为自己的名要叫我们称义，叫我们成为义。从前大卫说到前面很多诗篇，大卫都读起来都是我行了义，所以神恩待我，神祝福我。但是如今大卫看到领会了，神在我们身上能叫我们从一个罪人成为神的儿子，从一个等候定罪的人成为一个承受神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配，乃是因为他的定义乃是如此。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们有些人曾经一开始都认为我信了主，今后的生活一定是 一帆风顺，事事如意，但发现事实不是这样。主在马太福音里头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信主的人越用心爱主，越走跟随主的路，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路反而是越小越窄的。有的时候你进到黑暗里面好像没有路了，我们的里面有时候真的是很不明白，我们甚至怀疑，难道神不理不管不顾了吗？大卫也曾经抱怨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神看不见我们吗？去年我太太做化疗，她很喜欢姐妹送给她的一张卡，可能很多人也都熟悉，就沙滩脚印的故事。有一个人落在困境当中，无助无望，但是在夜里头梦里头，他看到他在海边，低沉的日子，沙滩上只留下一行脚印。他问主说，主啊，为什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那里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只有一行脚印？主说，孩子啊，我爱你，怎么会丢弃你呢？你走不动了，那是我抱你走过的，那是那个记号。我们执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神，所以看不到爱我们的神他不离不弃的同在，也看不到他扶持我们的方式是满了智慧和怜爱的。 然后大卫一次一次蒙神的保守，一次一次的化险为夷，所以他就得了一个很深的体会。你看到吗？前面的经文他都用第三人称，他说你使我，你领我，但是到了这里他变成了你了，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那种窄路小路死荫幽谷的经历，叫我们真实的经历神，见到神。苦难缩短了我们和神的距离，从前是他，如今是你，从前是听人说神是他的，如今亲身经历的，你说神是我的。这里大卫实在还有另外一个看见，怎么来，怎么过来的死荫幽谷呢？你的杖，你的杆。牧人的杖通常是短短的，别在腰间。羊早晨出了羊圈，牧人他持着杖离地一两尺，然后羊从牧人面前走过，就要从这杖上跳过去。当他们跳过去的时候，牧人就在那边数，他要是发现丢了一只，就撇下这99只，翻山越岭的就要把那一只找回来。而且羊一只一只从帐上跳过的时候，牧人也知道你是没有受伤，没问题，你是没毛病的。有的时候牧人在他的帐的那个头上会戳一个钉子，他想让羊往正确的路走的时候，羊又要走开，牧人就会戳一戳他们。有特别倔的羊在那里反抗，就用脚踢，在那里踢啊踢的时候就踢到了钉子，羊就疼了，然后就乖了，就走正路了。你记得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向他显现，主跟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那个时候扫罗迫害基督徒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主说，扫罗啊，你就像一只很倔的羊，我想让你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你往回踢，结果你踢到钉子上，你伤了自己。但是现在是你应该回到我的羊圈里的时候了。这就是扫罗心里灵里苏醒的时候。牧人不单用杖，还用杆，杆要长一些，而且杆很多时候一端是弯的，像个钩子一样。牧人举着杆在前面，他可能会在哼个曲子什么的，然后他的羊都能够听懂他，然后这些羊就跟着这个杆跟在牧人后面。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不光这样，牧人也是用他的杆来保护这些羊，如果羊掉到坑里，牧人用杆用那个钩子把它勾回来，如果羊从山顶上掉下去，牧人就爬到悬崖边，他就用那个杆把它救起来，而且牧人也是用那个杆把狼啊野兽啊把他们赶走。神是我们的牧人，神会属我们。主日你没来，神属了我们的心，离开了神，神也知道，神他用各样的方法也是要来保守，要带我们回来，他会领我们一生的路程。同时神也会用他的杖管教我们，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在死荫，在幽谷里，神是为着叫我们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义路。大卫是被神管教过的，但是虽然他经历了那么多，你看他经历那么多来自人的逼迫患难，但是跟神的管教相比，大卫说他在诗篇十节应该是撒摩耳记里头，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也不愿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此外，大卫这里说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乃是说行过死荫的幽谷，走过，经过，不是进去那里，留在那里出不来了。而且大卫说，我经过的是死荫的幽谷，不是死亡之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死定了，但其实我们只是从死的阴影走过，不是真的从死里面经过。阴影影子不是真的，你看看地上你的身影，那是你的影子，不是真的你。唯一真正从死里走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但他不是走进死里就停在那里留在那里，他乃是走进死里三天以后，他乃从死里面走了出来，他复活了，并且他把复活的生命也放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跟着这位牧人经过死荫的幽谷，并且我们不需要走过真正的死亡之谷，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走过了。面对死亡，没有信的人往往恐惧害怕，因为摆在前面的是不可知的黑暗。有主的人不一样，使徒行传七章里头，你看到斯提凡，他临死的时候，主为他把天门打开，主不但为他把天门打开，坐在宝座上的主他亲自站起来，他伸开双手来迎接斯提凡。我想到我父亲临走的时候，他看到我们非常的担心，他安慰说，你放心，主要把我接到乐园去了。那对我们来讲是多大的安慰。我也想到我姐夫，他是一个很健康很强壮的人，很理性的，前年胰腺癌，当他终于看到人的身体是有限的，他看到人的有限的时候，神开了他的心，苏醒他的灵，他领受了救恩，并且在病床上要求在病床上受洗。那个时候疫情是很严重的，所以那个受洗是在网上的。那因为疫情的缘故，那有一次入院的第一个晚上，家人是不能陪的。然后医生来看他，医生问他说，你怎么样啊？会不会很痛很辛苦？他回答医生，他答非所问的，他说，是上帝把我带到这里来，并且要把我带到他那里去。他妈妈就是前面提到的90多岁的那位老姐妹，很多时候通常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凄凄惨惨的，但是姐妹跟她儿子说，神眷顾你，让你少受许多的苦，这么多的饥荒、疫情、战争，神是把你接去，先把你接去享福了，将来我们可以在天家都再见的。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复活了，他就这样给我们带来永远生命的这个盼望和安慰。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按理说打胜仗了你才摆庆功宴，但这里出师未捷就摆筵席，你是不是很奇怪很不合理？敌人面前你应该帮助我怎么胜过敌人， 你怎么在敌人面前摆筵席呢？而且如果我在战场上战死了，这个筵席谁吃啊？大卫因为行过十一牛谷的经历，因为他所有的从小到现在的经历，他知道了，他经历到了，得胜在乎神，不在乎自己。这个不单是说得胜是靠神，不是靠自己，而是说神是要得胜，神能够得胜，神已经得胜了，我能不能得胜无所谓，我要不要得胜无所谓，不需要。撒母耳记上17章记录，就是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巨人哥利亚，力大无比的。哥利亚来打头阵，那时候两军对垒，你看起来也好像是摆了个筵席，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以色列人军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那个时候大卫当时只是一个很小，是个牧羊的牧童，牧羊的少年人，他到前线来上，他是给哥哥们送饭的。但是大卫起来，他宣告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打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然后大卫就上去了，一颗小石子，哥利亚轰然倒下，一命呜呼。上去之前，大卫已经靠主的名来夸胜了。上去之前，攻打之前，在攻打敌人之前，在敌人面前已经有凯旋的筵席了。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十几年当中，他想有好几次可以我们说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可以灭了扫罗的。有一次在基罗底山，大卫逃着逃着躲到洞里头，扫罗呢一时内急，也跑到洞里头大解，他扫罗不知道大卫在里面，大卫完全可以就是趁扫罗裤子掉的时候就一刀断冤仇。但是大卫没有，扫罗你是神拣选的人，虽然你要我的命，但我不亲手害你，因为耶和华必在你我中间断是非，因为耶和华必在你身上为我伸冤。大卫不肯也不需要动手，因为耶和华啊，你的得胜，你的旨意必定成全在我身上。所以大卫在他的对头面前，他不需要自己出头，他就是完全用神的得胜来向他的对头夸胜。大卫有什么凭据？大卫靠什么去夸胜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旧约里面谁能被用油来膏抹呢？通常是君王、祭司、先知。首先大卫是神拣选来做以色列人的君王的，他承受了神亲自膏抹的君王的那个福分。其次呢，你看到在神为他摆设的筵席上，大卫看到神为他摆设筵席，大卫看到他可以跟主同坐席，这是远远胜过旧约里头祭司被膏的那个福分。此外，大卫从他在神面前的经历所发表出来的23篇，今天23篇，还有许许多多的诗篇，大卫表达出神心中多少神界的先知所要发表的神心意里面的那些宝贝的话，就好像先知一样的。大卫领受到了神给他的，不单是君王受膏的福分，不单有祭司受膏的福分，还有超过先知，不知道胜过先知被膏的那个有多少倍的那个福分。所以大卫说， 你不单是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腹杯满溢。当然大卫这么说的时候，不像我们很多时候求神腹杯满溢是让我得祝福，他乃是从里面看到神要给他的祝福，是因为神要去用他，让他成为一个器皿，不管是祭司，不管是先知，不管是君王，成为器皿，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所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才是那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然后我们也应该知道，在新约的恩典里面，靠着耶稣的宝血，你我都成了有君尊的祭司，可以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你我也是先知，神将他的话借着圣经给我们了，我们也可以将神的话分享出去，也应该分享出去。同时你我也都是有属天君王的那个属天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能力的那个权柄的，在仇敌面前我们可以夸胜，在人面前我们也可以活出得胜的见证来。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你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爱我，因为他供应我，因为他安慰我，因为他引领我，因为他是我的旌旗，因为他施恩祝福并且高抹使用我。所以大卫最后说第六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神的恩惠慈爱一直随着我，一直跟着我，恩惠和慈爱一路跟着，一路好像就把我推着，就把大卫带到一个地方，这是他要住的地方，这是他的家。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原来他是旷野里的一只羊，他这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到了第六节这里，他找到了他的住处，他回了家。他的家，他要住的地方，也是神的住所，是耶和华的殿。一生一世活在神同在当中，过神面前那个敬拜的生活，那个祷告如香不断与神交通的生活。我就很感恩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歌，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一开始都是在旷野里的羊，但是我们有这了不起的牧人，我们有个好牧人，这个好牧人按着我们的名字一一把我们招出来，他带领我们，他供应我们，他医治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不停地带我们从得胜走到得胜，他把恩惠慈爱都给了我们，到最后他要带我们回家。我们就发现我们成了神家的一部分，我们本来是不配的羊，但是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一生的经历。但愿你我也可以如大卫那样说，我们也可以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活在他的面光当中，我要向他献上敬拜和爱戴直到永远。他的殿在我们里面，他的殿不但在我们里面，自有永我有拥有，到处都在的。但愿我们也能够如大卫那样，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都是软弱愚昧迷失的羊，全然因着你这位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把我们带回你的圈中。主啊，我们常常走自己的路，往往是黑暗死亡的路，常常我们凭着自己活，往往是痛苦受伤虚空的活。但主，你今天既然把我们救了回来， 主，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是这样的丰满。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这好牧人、你大牧人的手下，让你管理，让你带领，以致我们也可以说，主，我这一生是属你的。愿那我们的心意成全你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